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一同检验在今生我们能够赚取的益处。
如果你赚了全世界，你以为你能够拥有它多久呢？你能够享受它多久呢？100年？你想你能够活到100岁吗？你以为你在98岁的时候还能够享受它吗？
按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呢，我们透过买卖或者是服务所取得的利润始终是不稳定的，但是在生命中却有一样东西，它的价值从不会改变的，那就是我们个人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除了天堂以外，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为它丧掉自己的灵魂。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8章，从22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8章。马可福音第8章的第22到24节里说，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换句话说呢，他开始啊看见一些影像了，但是还是看得很模糊。第25和26节说，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主吩咐他，你只管回家去，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神迹啊，因为这是唯一被记载下来的一个渐进式的医治。我看过神迹医治，也看过渐进式的得到医治。神呢，常常用我们料想不到的方式去行事，神也常常用非常自然的方式做工。然而无论如何，这是神超自然的工作。提供本节目信息的史密斯牧师谈到他早期的侍奉体验，他说啊，他们常常为了生活所需而努力的奋斗，许多时候为了家里物质的需要来求告神、仰望神。就像主导文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都明白其中的含义啊。史密斯牧师说，因为他们呢没有钱买粮食，所以呢经常要求神赐下每天的食物。他们呢确实经历到神的应许，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呢并不常常感动人把钱放在信封里送到他们的门前啊，有时候会这样做，但是呢不经常这样。神呢也不常常感动人寄钱给他们，但是呢有时候神会这样做，不经常啊。神不会差人在他的门前放下一篮子或是一堆的杂货，但是呢有许多时候 神会这样做的。他说啊，神会借着某人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有人呢会打个电话来说，哎，史密斯牧师，我需要人帮忙啊，今天您能过来一下吗？能替我做点工作吗？哈，当时呢，史密斯牧师当然一口答应了，好，他就去了，心里想，主啊，感谢你供应我们的需要。他说，神呢常常给他机会去替某某人干点什么活，能够拿点工资，就这样供应了他们的需要，让他能够买点食物做一顿晚饭。弟兄姐妹，神呢不会经常用我们所想象的超自然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许多时候呢他用很自然的过程来行事，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自然中看见超自然的大能。我为那些看不见神的人而感到惋惜，我也为那看见一朵花而不会对神产生敬畏的人，以及那些闻到玫瑰花的香味却又不去敬拜神和创造主的人感到惋惜。我认为呢，你不应该被玫瑰所吸引，以至于你说，啊，神呐，这是以一种不理性的方式去看自然界，而这种不理性方式去看自然界会形成一种敬拜自然界的心态，而说，啊，这是神呐，这是大地之母所造成的。有理性的人看到自然界就会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才是以理性的方式去看自然界。保罗告诉我们，那些敬拜被造物而不敬拜造物主的人，那是错误的。一个人要是变得那么短视，那是很可悲的。他只看见显明出来的东西而去敬拜他们，却不去敬拜那位创造这些东西的神。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医治那个人，他再一次用唾沫，却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医治。这个瞎眼的人来对耶稣说，你能医治我吗？耶稣呢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还有另外一次呢，耶稣吐唾沫在地上和泥，把这个泥呢抹在那个瞎子的眼睛上，吩咐他说，现在到池子里去把泥洗干净。那瞎子去一洗，他就看见了。哎呀，我实在是喜欢主的医治方法，因为呢主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模式里面，可是呢我们却喜欢把神局限在一个盒子里面啊。我们呢常常喜欢跟你说，哎呀，神呢确实是怎么怎么工作的。他们的限制神，用一个范畴去局限神，说神呢只会这样工作的，只会在这样的安排下做工的，只会怎么怎么怎么的。他们去设法去限制神。很不幸的是，许多时候他们确实限制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就像那些不幸的以色列民的子孙一样。诗篇告诉我们，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幸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但是耶稣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有立刻得到医治的，有逐渐得到医治的。有时候他触摸病人，有时候呢不触摸，只说一个字。有时候他去探访病人，有时候呢他只吩咐说，回家去吧，你的病好了。哎，耶稣啊从来不局限于一个模式。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27节继续说，耶稣和门徒出去， 啊，现在呢，他在伯赛大。第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所以耶稣现在呢，离开了伯赛大。伯赛大是在加利利海的最北边。现在耶稣朝着上加利利走去了，前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地区。该撒利亚腓利比是在上加利利的顶端，就位于黑门山的山脚。今天的那个地方叫做班尼亚斯，因为当希腊人到这里的时候呢，在洞穴的旁边盖了一座神龛。这个洞穴呢，以前是约旦河水涌流出来的地方，但是经过了以后的地震呢等等，地底下发生了变化，约旦河呢就下陷到这个洞穴底下大概是30米左右的地方涌流出来了。那么以前约旦河的河水是从这个洞穴里涌出来的，所以呢，希腊人就在洞口盖了一个小神龛，供奉希腊神潘啊。希腊人呢，叫他潘尼亚斯。但是呢，阿拉伯人对坡这个发音啊有些困难，所以呢，他们就把潘尼亚斯啊说成班尼亚斯。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就叫做班尼亚斯。班尼亚斯就是以前的该撒利亚腓利比。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27节继续说，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现在时候到了，耶稣要向门徒显明他的真正身份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对他的门徒宣告自己的真正使命。我能肯定，他们心目中一定有些怀疑，只是呢，他从没有真实的向他们声明。现在耶稣问，人说我是谁？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28和29节继续说，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基督不是一个名字，它是一个头衔，希腊话叫基督啊，希伯来话呢叫弥赛亚。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的意思呢是受告者，而希腊文基督这个字的意思呢也是受告者。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在君王加冕的仪式中要用油膏抹他，在膏抹的典礼上呢，倒油在这位新的君王的头上，他呢就被公认，被承认是新的君王。所以呢，耶稣就用基督或者弥赛亚这个头衔，表明呢他是被神膏抹的君王。犹太人呢一直都在寻找被神所膏抹的君王。彼得说，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30节继续说，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因为还没有到他能向世人显明自己的时候。只是现在呢，他向他的门徒显明自己，但还不是向世人显明自己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31节继续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啊，耶稣到了告诉他们他是谁的时候，才告诉他们关于他要上十字架的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弥赛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门徒们对弥赛亚的看法呢，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认为呢，弥赛亚要来建立神的国，犹太人呢将要统治世界，而且呢，弥赛亚要推翻罗马政府的恶以及对他们的压制。同时呢，门徒认为神的国要借着以色列民进入世界，并且他们要再次的统治全地，因为这是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贯的观念。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弥赛亚之后，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有关人子的真理。那是在先知书，特别是在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里给予弥赛亚的头衔。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31节继续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所以耶稣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他并不会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弥赛亚降临就立刻要建立神的国度了。他说我要被钉十字架，我要被弃绝。先知以赛亚书预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这个预言都必应验。以赛亚又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个预言都必应验。大卫在诗篇22篇里描写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预言也必定要应验。所以呢，耶稣告诉我们要知道事情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我将被人厌弃。但以理书说受告者必被剪除，这是要应验的，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事都要应验。所以耶稣正在预备他们的心，告诉他们我将被厌弃，我要被交在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手中，他们将要杀害我，但三天后我要复活。当耶稣说他们将要杀我，这句话太叫他们震惊了，跟他们观念中的弥赛亚相去太远了。因此呢，他们的脑筋啊，好像立刻蒙住了，他听不见耶稣其余的话。他们没有听到耶稣说我过三天要复活啊，耶稣说他们要杀我，这话实在使他们大大的震惊。哇，哎呀，可是他们听不到耶稣说三天后我要复活。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32和33节继续说，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宣告他要去受死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劝他，彼得呢只不过像一个爱主的人表达自己个人的感觉那样，他不希望主谈到他的死。但是耶稣责备彼得缺乏洞察力，他不真正明白神的事，只明白人的事。假如他明白神的事，那么他就会知道弥赛亚要被剪除，弥赛亚要被杀，而且呢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34节继续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当主的门徒有三个必要的条件，首先是要舍己，这跟今天世人的观点相差很远了。今天世人说你必须表现自己，甚至创办一些自我肯定的课程，让你学习怎么样去肯定自己。你要学会怎么样肯定自己，就不必依赖别人了。但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到第七节。耶稣舍弃自己，为了要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弃与父神同等的地位，为要降卑到世上，成为奴仆的形象，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三十五节里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想尽一切努力找到生命的，找到生命的意义、目的，并且按着自己的理想、目标去救自己生命的人，必丧掉生命。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的下半节和第三十六节，耶稣继续说，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姐妹，假如你赚得全世界，你以为自己能拥有它多久呢？有一天呢，一个人对我说的话真叫我非常的震惊，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但是他的话呢，真的是叫我很吃惊。这个家伙说，哎呀，我刚刚庆祝了60岁的生日，意思是说呢，我只活了从亚当以来到现在的1%的时间。哇，真叫我震惊啊。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你以为你能拥有它多久啊？你能享受它多久呢？100年吗？你想你能够活到100岁呢？你以为你在98岁的时候还能够享受它吗？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
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现在就正在为自己在天堂里赚取永久能享受的财宝。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与神在永恒里为我们所预备的相比。就像查克老师所教导的，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章底，耶稣就这个话题讲了一篇强而有力的教训。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您分享节目的点评，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记载，请记得下次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总结以上的节目内容。
弟兄姐妹，请你花一点时间想一想，你最大的抱负是什么呢？要是你能够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要是你能够得到 任何你想得到的，那么你人生最大的抱负是什么呢？你会选择什么呢？如果你达到了那个目标，却丧失了灵魂，这值得吗？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好了，我们在下一节的节目时间中，再跟你一起来分享马可福音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次节目时间里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